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再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我从第三十一节读起，读到第五章的第二节，请大家再注意把这段经文看一遍。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因为你爱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感谢主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每当研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帮助。有时候我们不晓得生活上该怎么做，遇到的难题该怎么处理，但是你的话语解开之后，我们就好像找到了重点，知道该怎么做。求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也求主预备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在你面前蒙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以恩慈相待，以恩慈相待。信主的人是最蒙福的人，我们信主了之后，神要我们过一个比以前更美好的生活。那神给我们的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那个可以过幸福生活的知识跟能力，神也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给我们预备好了一切需要过幸福生活的因素。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人他打开眼睛他看不见，虽然在环境当中神已经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可是他看却看不见。那有时候人是不知道珍惜，虽然神已经给你了，把最好的给你了，可是你得到之后你不知道珍惜。那只有说，当我们心里面改变了，当我们的生命被神所改变，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就看到神给我们预备的，然后我们也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智慧，去把神已经预备好的在我们心里的东西拿出来用，就可以得到最幸福最美好的生活。那中间有个困难，弟兄姐妹，那困难就是人里面有罪，然后就是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的世俗。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罪，然后我们的看法很世俗的时候，那么神给我们这些最蒙福最好的东西，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得到。那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神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生活当中最好的事情是什么。那弟兄姐妹，生活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相爱，就是你跟另外人一个人之间有一个畅通的管道，你的爱可以自由的送过去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对你的爱也可以自由的送过来为你所接受。那人跟人之间，弟兄姐妹，一旦有了这种爱心的交流，你就会感到很幸福，就会感到非常的快乐。那这种幸福感、快乐感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事情。那尝过这种滋味的人就知道，所谓这个人生百味，爱的滋味最美。一个人他就算是他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享了 大名，但是他没有一个人真的爱他，就算他旁边一直有一群人在那里捧他，可是到了一天的末了，他是苦在心头。就这些东西给他带来的那幸福快乐感，远远比不上有一个人爱他的那种感受。因为弟兄姐妹，这是照着神的设计，所以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去爱别人的时候，他才会得到最大的快乐。因为神本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设计人的。圣经上说，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那神是怎么样，人基本上也是怎么样。那神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 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当中，他们是在一个爱的团契里面，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换句话说，也是一种最蒙福、最喜乐的状态。那神把这个福分也给了我们人，是在我们的人的心目当中其实是有爱的。你仔细想想自己人生的经验，你会发现说，当你去爱别人，然后别人又爱你的时候，那是你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昨天我看洛杉矶时报有一则的消息，我想这个消息也是非常反映出现代人的生活，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昨天的洛杉矶时报登了一个消息，是我们洛杉矶市的市长Antonio Villaraigosa， 他就宣布说跟他结婚20年的妻子分居 separation。 他在声明当中指出说，在这个痛苦的过渡时期，盼望媒体跟大众能尊重我们的隐私权。那洛杉矶是全美国第二大都市，这个 Villaraigosa 他是第一位拉丁裔的大都市的市长，他非常的有名，而且很有权力，可是他也是一个人，所以他的声明当中也说他感到痛苦啊，在这个痛苦的过渡时期啊。那虽然我们说这种声明可能是官样文章，但是你去想想自己的人生经历，你会发现说这其实也是真的，这说的也是实话，就是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换了谁啊，都是会感到痛苦。说这个人啊，就算一个人做到这么大的官，有这么大的权力，又有钱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这种事情，他还是会感到痛苦。那弟兄姐妹，这个社会呢，就是在引导我们去追逐这些名利，但是其实在你内心当中，你生活经历当中，你自己去回想的时候，你会想到说，你真正最快乐的时候，心里面最喜乐的时候，是你跟人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是那个人际关系带给你那个喜乐，远远超过你去买一栋房子，去买一辆新车，或者一个新的音响器材，或 whatever。 但是你最高兴的时候，最喜乐最幸福的时候，是你知道说有人在爱你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爱的场合有个地方，神的家。因为整个的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就是神的家，说在神的家中要以凭着爱心行事，而且要以恩慈彼此相待。讲到这个家，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他有两个家。你如果信主的人，你有神的家；你如果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还有自己的家。那这两个家，你的家跟神的家，是最讲究爱心的地方。如果在两个家中被爱所充满，每个人会觉得说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因为不管你去做了些什么，你去追求你的学位也好，追求你的地位也好，你忙了几十年，到最后到一天结束的时候，真正能够带给你幸福快乐的，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话是说，圣经说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就是这个爱需要有一个表达出来的方式。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要以恩慈相待。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那你们要注意啊。那到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来，就说那个最好的东西是神已经摆在你的身边了，而且是你随时可以得着的，不需要你花什么很大的功夫。所以这最好的，你可以说它是免费的，也是最容易的。我先要跟大家读一段圣经，好，你们看荧幕就可以了。就是摩西他在临死之前，他对以色列人说了一段话。那这段话是记载在《生命记》第30章11到14节。那话是这么说的：这老摩西他就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的。这话下面呢，他说的说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摩西是告诉我们说，这神的诫命不难也不远，不是你难行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神的诫命就是神的话，所以他说这话在哪里，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那弟兄姐妹，我们从新约的亮光来看，一看就明白了，说什么叫做神的诫命。新约圣经说诫命的总归就是什么，诫命的总归就是爱，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那摩西叫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个诫命说穿了就是一个字，就是要爱。那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就说，问说这个爱是不是很难呢？那圣经说这不是你难行的，说这个爱是不是离我们很远呢？圣经说不是离你远的，不是说你要上天去把这个爱取下来然后才可以去爱别人，也不是说你要过这个海去取这个爱，所以在还没有得到之前不能够去爱别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出生的时候，特别是当你重生之后，这个爱就已经摆在你的心里面，摆在你的口里面，使你可以遵行。换句话说，弟兄姐妹，那个过幸福生活、快乐生活最主要的那个要素，神已经给你了，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使你可以做。你只要拿出来去做，你就可以得到这最幸福、最快乐。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口，所以这方面我们感谢主，是全世界人都是最平等的，不是说只有有钱的人，那些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他才可以买到这份爱，或者是那些很有地位的人，没有这个权势的话你达不到那里，而是说任何一个人，当神给你有生命的时候，你都有这么一颗心，也都有这个口，就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当你用你的心用你的口的时候，你就可以凭爱心行事，换句话说，你可以给自己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你周围的人带来幸福。那幸福啊，这个爱心的表达就是以恩慈相待啊。那这时候我要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圣经怎么写的啊。大家要注意那个圣经怎么写的，那圣经它不是白写的，它写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三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讲了六样事情，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说先把这个坏的除掉。然后第三十二节说，然后说好的，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然后接着第五章他继续说，你们就要效法神，然后凭着爱心行事等等。在好几处的圣经里面都跟我们说，你们要先把那个不好的除去，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不久之前，我们读以弗所书前面那一部分说，你们要脱去旧人，跟这些旧人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要穿上新人，满有真理的荣耀等等。在其他的圣经书卷里面，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很好玩，他跟那个已经信徒的人说，你们要脱去你们淫余的邪恶，你们要除去你们淫余的邪恶，然后领受那栽在你们心里面的那个生命之道。说这是跟那个信主的人说，你要脱去你们淫余的邪恶。彼得前书就说要除去你们的这些假善啊、嫉妒等等，然后像一个新生的婴孩一样爱慕那属灵的灵奶，都是告诉我们说，即使你信主之后，但是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所谓叫做淫余的邪恶。这些东西最主要是说它害了你，就是让你没有办法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这些东西一在你身上的时候，总是拦阻你很幸福快乐的过日子。那在以弗所书，他同样的道理，他就列举了六样东西来告诉我们说，这六样东西呢，把它们除掉。他讲的这六样是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我先从这第二个跟大家做一下解释。这个第二个他说是恼恨，我讲的这些是一些解经家他们来解释这些字是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他们说这个恼恨它代表的那种意思，说如果给你画一个图画你来想的话，就是说它好像是那个一堆稻草，你把那个稻草去点着了，轰一下，一下火就很大，等一下火就灭了。说这种是说一个人怒气发作的时候，他一下子发很大的气， 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说这个叫做恼恨。第三个是愤怒，他愤怒所描写的那种情况是那个微火，那火是蛮小的，好像是那个烧木炭，那个火焰都没了那种木炭，小小但是它还是红红的，你把那个锅放在上面，它就慢慢在那边炖，慢慢在那边炖啊，是那种很长的时间还不熄的，不是很大的，但是是一直在那边熬的，说这是愤怒。嚷闹的话就是说一个人在那边大吵大闹啊，这比较简单一点。那毁谤的话很简单，就是你去说别人的坏话。那恶毒啊，恶毒是一个总归性的，就是说心中的一切的不善。我们人的心里面因为有罪的缘故，有时候会有这个不善啊，其实不是说有时候，是都有这个不善在啊，所以有这份不善在，但是不是每个人的程度是一样的。有些人他本性是非常善良的啊，用人的话来说，但是他里面还是有罪的成分。但有些人他日子久了之后，你如果受这个社会的影响，或者受什么打击刺激的话，人可以变得非常的恶毒。那神叫我们除去这些恶毒。我前一阵就在想一件事情啊，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做丧尽天良吗？这个天良是可以丧尽的。什么是天良啊？天良就是天给你的好东西啊，神所给你的好东西。这丧尽天良就是说把神给你的好东西都丢光了。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出生的时候，神把那个爱，把那个良善其实有摆在人的心里面，但是人因为有罪性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对付这个罪啊，你在里面越来越习惯这种罪恶的思想跟行为的话，是有可能说有一天你发现说神给的好东西全部丢光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丧尽天良，说一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想的，原来是可行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这五样东西的话，我比较想花一点时间的就是讲那个第一样，这个苦毒。他首先是说要把苦毒除去啊，这苦毒弟兄姐妹，他描写的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理状态。那我自己觉得说这个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好，这个苦毒，苦毒啊，又苦又毒，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这毒了自己也毒了别人，就是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也弄得别人的日子不好过。所以一个人怎么会有苦毒的心理？弟兄姐妹，苦毒的原因是因为记恨，是那个恨一直记在心头。那你说为什么会去恨？可能是因为有人对不起你，有人真的是做了非常对不起你的事情，而且他从来没有向你道歉，或者是有人做了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他向你道歉了，可是你不愿意原谅他，或者有其他的事情。总而言之，是从你自己的眼光来看，是你受到别人的伤害，受到别人的侵犯，而你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放掉，让它过去。那或许讲起来是你是义正辞严的，非常有理由说这个人这样子对我，我生他的气，我有这个苦毒在心里，是怎么说都说得过去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看法跟个性的缘故，或许把这样说五分的事情变成八分九分，所以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记恨的缘故，所以在心里面就维持着一种叫做苦毒的，又苦又毒的状况。那这是一种最不健康的心理，会害了自己，让自己日子过得很苦，也会害了你周边的人。那弟兄姐妹，心里的苦毒不是一天造成的，它是花了一段时间，慢慢才会养成这个苦毒的心理。那我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圣经讲的这么简单，而且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一句话除掉就除掉。我就有这个问题，说哪有这么简单的？ 说他心里要苦读，不晓得这冰冻三尺，不晓得花了多少时间才造成这种心理。那其他的这些毛病也是都不是一天一夕造成的，那圣经说的这么轻松，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那好像一句话就除掉。我说在人的经验里面有没有这种可能，说他在很短的时间把那个很长期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下子除掉了？说在人类的经验里面有没有这回事，还是说一定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来慢慢把它化解掉才会解掉？后来我发现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很长的这些积怨宿恨一下子全部除掉，是真的在人的经验里面有这种事情。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我讲一个是一个人讲的一个例子，在这个 Steve Covey 他几年前写了一本蛮畅销的书，就说七个最好的一个习惯，得胜的习惯。他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亲身的一个故事，就说有一次他到那个纽约去坐那个地下铁，所以那天是一个早上，在那个地下铁的时候，就不晓得为什么他那个车厢里面就是有三个小孩子吵得不得了，在那个车厢里面 running around。 然后说本来是一个很宁静很美好的早晨，大家在那里坐车应该，可是那个爸爸坐在那边也不管这个孩子，这孩子就很闹，所以那些乘客每一个人都在皱眉头很不高兴啊。那最后实在有一个人气不过了，就去对那个爸爸说，哎，这是不是你的孩子，你为什么不管他，是扰乱大家的安宁啊。然后那个孩子那个爸爸好像那个时候才抬起头来，好像他原来一直在不知道想什么事情，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他说这个孩子我会好好管他们，我们刚刚从医院出来，一个晚上在医院里面，我太太他们的妈妈刚刚死了，在医院里面死了，我现在带孩子回家啊，然后这个孩子们我没有好好管好，让大家扰乱大家的安宁，很对不起。那他这话这么讲完之后，说整个车厢里面就再也没有一个埋怨他的人了。所以一刹那之间整个的观点改变了，一旦了解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之后，哎，居然就没有人在怪他，反而说变得说非常的同情他。就是说你那个观点一下子改变之后，你对那个事情的看法，就是你的感觉哈，就一下子就变过来。还有一个就是几年前啊，就是当那个911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们注意一些那个媒体的报道，常常有几则的消息是这么说啊，有些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在那边讲话，不是官方在讲话，就是有些人在那边分享，就是说当我看到那两个世贸大楼哈这么倒下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跟我太太的吵架变得微不足道，说我跟那个朋友很生气的事情变得微不足道，说我们在那边计较的不得了，多年来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就是我这算什么？那突然之间他就觉得说这微不足道，不重要了，没事了。所以一看到这个几千个人死了，然后那个大楼这样倒塌的光景，他突然之间不重要了，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一下子改观过来。我自己还遇到就是人死的时候，人快要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患了绝症，你牧师去看他，他人突然面临死亡的时候，哎，他整个观点改变了，他以前的那些是多少年没有办法放手的事情，他看法不一样。那弟兄姐妹，也许你说我都没有这些经验，但是你有一个经验，如果你是信主的话，就圣经为什么敢这样子讲，就是他是根据一样事情讲的，就是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女，当你们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时候，神就把永生安置在你们心里，从此之后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凭着这个新的生命，圣经可以用权柄来吩咐你说把这一切的东西都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因为有这个神所来的新生命做你的凭借，做你的保证，做你的力量，所以可以说你可以靠着神给的新生命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从你的生命当中除掉。那在这种光景之下，神吩咐我们说把这些东西除掉，然后接着不是让你成为一个空档，不是说里面就全部空了，而是说要以好东西来填满。接着神就说，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恩慈相待，弟兄姐妹，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 其实最快乐最幸福的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跟别人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的对象未必只限制说男的跟女的配偶之间夫妻之间，就是你跟你的朋友跟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孩子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任何一个人，只要是神造的，没有人不是神造的，神所设计他制造的过程当中就有把爱放在那个人的心里面，所以他心里面很需要有别人去爱他，而你也有爱，你也可以去爱别人，所以任何一个你周围身边的人你来以恩慈待他，这恩慈就是一种爱心的生活状态。恩慈这个 charistos 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恩慈它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容易的，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个我的轭是容易的跟这个恩慈是一样的一个字，就是说是容易的，说这个有恩慈的这种人这种态度的话一切都变得容易了，让别人的生活也容易，让你自己的生活也容易，是容易的。那另外它第二个意思是蛮特别的，第二个意思是被雇用的，被雇用的，说不是失业的，是被雇用的，说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恩慈的话它是被雇用的，能够供应别人所需要的，别人所需要的什么是什么呢，照神的启示来说的话，一个人他最需要的就是爱，然后你是被神所雇用的，就是你能够提供这个爱给你周围的人，那这就是恩慈。所以一方面当你有个恩慈的态度会使别人的生活容易一点，而大家每个人的生活都苦都有困难都有不如意的时候也有沮丧的时候，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恩慈的态度就让你周围的人生活就容易，你自己的生活也会容易，然后因为你是有恩慈的人，所以你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是被雇用的，你没有失业，你可以借着神给你心中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把那份爱提供给你周围的人，那这就是有恩慈的人。那神要我们以这个恩慈的态度彼此相待，其实恩慈不是这么难哈，我们可以在很小的地方就是来做哈。恩慈基本上说就是替别人着想，替别人做着想，稍微跨出那么一步为别人稍微想一下，那我们可以先从最近的距离自己最亲的人来着想，好比说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为你的先生着想，你对他有恩慈你就会替他着想，如果有一天他这么晚才下班回来，你说啊，他这么晚回来一定是又饿又累啊，那我就煮一碗面给他吃吧，那看到先生最近的工作好像不太顺利，一定心情很沮丧，甚至他会怀疑自己的能力，那我要鼓励他给他打打气啊，这就是恩慈。那么对太太有恩慈也是就为太太着想，你知道太太为家里做了许多的事情，而那些事情大部分是生活中不可缺少但是却未必那么出人头地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为妻子着想，我应当让她知道她在我的心目当中的地位跟价值，而且就是那个做先生的有时候我们想想就是说像我这副德行他还死心塌地地跟着我，我除了应该感谢神之外还应该好好的感谢他，感谢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对孩子有恩慈，为他们着想，就是说实在的，说实在的，你要在美国做一个 ABC 其实并不容易，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之下要适应这个社会还要适应你这些做父母对他身上所做的要求，他实在是不太容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有这个有恩慈的父母能够多了解他们多鼓励他们多帮助他们成长，不要总是对他们要求多然后欣赏鼓励少，而是多了解他们鼓励他们而接受他们，那 那其他的在教会里面，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借着你的口、你的心做一些有恩慈的事情。所以是在你的口里，也在你的心里。那特别再一次跟大家讲，这以弗所说它的背景是教会，是神的家。说如果说你在你工作的场地，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世界当中，说我很难做，我去对别人有恩慈的时候，自己总是被打击、受伤害。那么我们先从教会做起。大家已经信主了，是神的儿女，有从神那边来的新的生命，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彼此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就是想想看，说他跟我其实差不多，我如果这样子需要的话，他也这样子需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彼此的怜悯跟彼此的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现在想读一篇小文章，这是在《号角月刊》2007年3月份的一篇小文章，题目叫做《我忘记他不记》哈，我忘记他不记哈，那跟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有关系哈，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在基督里神饶恕我们一样，那这我就把它读一遍。这个人这样写，他说，我是一个记性不好、忘性很棒的人，自己解释说，这个世界凡事太多，所以我不记小事，专记大事。然而和我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公乔红对却说，你说的对，只可惜我记忆中好像你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大事，因为你什么都忘。想想看，他说的也对，我经常会忘记事情，真的不管大事小事。譬如说，我们刚结婚时甜蜜又相爱，决定吃饭时彼此替对方添饭啊。有一次他吃完一碗，我到厨房去替他添饭，听到他在餐厅说，谢谢你替我带杯水来哦。但当我把水放到他面前时，发现没有把饭带出来，奇怪的是回到厨房竟找不到那碗饭了。我只是纳闷，饭到底到哪去了呢？等吃完饭，我开冰箱拿水果，才发现冰箱里有碗饭。原来我在倒水时竟顺手把饭放进冰箱了。另外有一次，又是在我们吃饭时，他听了一个电话，然后说，对不起，我有重要的事要办，你能送我到码头吗？行，我三八两拨把饭吃完，匆匆忙跳上汽车，开车就跑。忽然从倒后镜看到一个人一边追车一边挥手，原来是乔红。不错，我是快，可惜竟忘了我之所以要快是为了要送他去码头。可能你原谅我说这些是小事，但结婚周年纪念算是大事了吧。那天约了朋友在外面吃饭不算，回到家到床上看到床上有一张卡片，抽出来看到上面的字句说的是关于纪念结婚周年的，我竟随手一扔说，把旧卡片翻出来干什么。然后看到他跟孩子们的眼睛都瞪得像电灯泡一样，才想起糟了，那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最后他这样说哈，说起我经常忘记很多事，幸好我的丈夫也不记哈，就算记起来也只是当笑话谈。我一直不明白他哪里来那么大的容量。有一天读圣经，看到经上说，神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并且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我忽然明白了，丈夫不计较我的糊涂，是因为他先享受了神的赦免，他的力量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一篇是已经神所接去的，一位主内的弟兄，也是香港的明星乔红的妻子所写的一篇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但最后他的一个结语就是说，他了解到丈夫不计较他，是因为他自己，他的丈夫先从神那边得到了赦免。正如我们这边所讲的这句话说，你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弟兄姐妹，结束的时候我要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章， 罗马书第十章，通常我们都是看罗马书第十章的九跟十节，但是我这次要你们看前面的那几节。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请大家听我读哈，这就跟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看的摩西说的话有关系。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然后接着才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还是讲到人的心，讲到人的口。一开始我们看到说，摩西说这个话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接着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的诫命最主要就是一个爱字，也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你愿意去这样做的时候，会使自己跟周围的人变成最幸福快乐的人。但是其实这句话它还有它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被记载在圣经的罗马书里面。所以原来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预先报告将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好消息，也是最重要的那个道。说这个道所代表的乃是耶稣基督。说这个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不必说我要到哪里去，到天上，到阴间，到海边去把它取回来。说神的恩典，神的道，耶稣基督已经从天上赐下来了。一个人只要他口里愿意承认，心里愿意相信，马上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爱，就是神给他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圣经这样说，一个人怎么可以成为基督徒呢？一个人怎么可以得到永生呢？他怎么可以得救呢？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换句话说，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甚至说是永生当中最大的幸福跟快乐，神已经赐下来，就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你只要转念之间，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你愿意口里认耶稣为主，就这样子，你马上就得救，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有永生。弟兄姐妹，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宝贵的启示，告诉我们，天父，你实在是爱我们，也是把幸福生活一切所需要的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周围都安排好了。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启发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有恩慈的人，靠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能够珍惜神所给的恩慈。主，我们这时候也为我们中间你带到你面前来的这些慕道的朋友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主，因为事情不是自己突然发生的，每一个人他在今天这个时候，他之所以会到神的面前听到这一篇道，主，你是在万事之前就已经有安排有预备。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你在渴慕真道，你在追求永生，那么今天如果神用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些圣经对你的心里说话，我这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你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如果说你愿意这时候跨出信心的一步来祷告接受主，请你在心里面跟着我一起祷告。我下面这些祷告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如果你用信心把它从头到尾祷告完了之后，你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有这样子心智的朋友们，请你跟着我在心里面祷告。你这样子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先爱了我。如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你的救恩。感谢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还清了罪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自己是又真又活的神。现在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求主耶稣带领我的人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